第二個主題就是在聖殿裏面的敬拜，咁我陣間都會提呢一點嘅，喺詩篇第一篇裏邊，大家會睇到呢個主題嘅。咁啊，第三個主題咧就係耶和華嘅説話，要遵命啊，感謝上帝嚇。呢三個主題陣間喺個講道裏邊，我都會同大家再一次提到，會同大家睇到。我唔知係咪應該唔使講都得咧咁嚇，既然都唱咗出嚟啦，既然都講咗出嚟啦，大家對詩篇嘅認識都係應該很熟悉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要敬拜上帝的時候，要重讚上帝的時候，我們都會用詩篇來到去敬拜，去重讚上帝一切的榮美。但很有趣的就是詩篇第一篇呢是沒有出現過這個主題的，是沒有講到，我應該按哪個掣先，按有趣的就是詩篇第一篇是沒有講到敬拜上帝這些類似的說話，是沒有的，反而是詩篇第一篇強調的就是耶和華的說話，耶和華的律法的重要。詩篇第一篇其實很重要，當我們說要去明白什麼叫敬拜上帝之先，詩人在第一篇裡面提醒我們一件事，敬拜的基礎不是個人的感受，不是你覺得上帝怎樣，覺得有一種愉快，有一種覺得聽完詩歌很好聽的那種感覺。詩人提醒我們敬拜的基礎是上帝的律例典章，是上帝的話。每一次的敬拜我們都要檢視我們自己有沒有按照神的說話來到敬拜，還是只是純粹從人的角度、人的感受、人的說話來開始呢？詩篇第一篇就帶著這個的重點，帶我們進入可以說150首詩篇裡面的一個開場。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其實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是一個整體來的。如果你看新譯本這個翻譯和你看和合本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就是有福的人呢在詩篇第一篇的新譯本裡面呢是擺先的，在和合本呢就是擺在第二節的最尾的。第二節如果根據和合本的翻譯，他說唯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這人變為有福，就放在第二節的最尾。正確來說應該是放在整首詩篇第一篇的最頭那四隻字，有福的人。怎樣跟第二篇是呼應呢？因為第二篇詩篇第二篇的最後那句同樣是有福的人，他說凡投靠耶和華的都是有福的人。兩首詩篇夾埋第一篇第二篇，好似咩呢？好似我哋喺過年嘅時候呢，兩對嘅對聯，左一對右一對都係寫住有福的。詩篇第一第二篇就好似呢對對聯咁樣，將嗰對門打開咗，帶我哋進入150首詩篇裏面嘅認識，點樣嚟到去敬拜上帝。詩篇第一篇嘅開始嘅時候就講到有福的人，有福。咩叫有福呢？我想我们每一个的文化传统里面都有自己的理解，中国人都有自己什么叫有福的理解。但有福这个字，刚才我说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了有些感受的东西。有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如果用另外一个翻译或者的意译，就是得人称许，得人羡慕。詩篇第一篇講到什麼人是被人哋見到之後，哇會好羨慕佢嘅咧，哇我好想好似佢咁嘅咧，呢個就係詩篇或者聖經裏邊所講嘅叫有福。再加上一樣嘢喺詩篇第一篇裏邊嘅有福呢個字嘅福呢個字咧，喺原文裏邊係眾數。嗱，眾數唔係代表咗好多好多好多福，唔係。眾數嘅意思就係個強調嗰個程度係最得人哋羨慕嘅，係最得人哋去稱許，好想好想去學嗰種嗰個意思。所以點解用咗嗰個眾數嘅意思係咁㗎？ 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为什么能够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呢？我今天不会跟大家看很多詩篇第二篇，我主要跟大家看詩篇第一篇，但是 当你看到詩篇第二篇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东西跟第一篇是呼应的。如果你熟第二篇的话，你听我读一次你就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詩篇第二篇第一节他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要反对耶和华。詩篇第二篇那里一开始那个对象，那个说话对象就是列国和万民，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反对耶和华。而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谓的恶人，所谓的恶人，那些恶人就是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列国、万国、君王来到反对耶和华。你再看下去诗篇第二篇去到后面最后那几节，由第十节开始那里，你会看到第十节他说，现在诗篇第二篇第十节他说，君王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你们应当听这个的劝告。下面他就说，跟着第十二节他说，否则你们上帝一发怒， 你们的道路上，你们在路上就会灭亡，因为神的怒气快要发作。这个不就是诗篇第一篇后面所说的，他说义人第五节，因为审判的时候恶人就会站立不住嘛，是吗？ 你看到其实两首诗篇，哇，原来真的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的。因此即是刚才我讲话为什么犹太传统里面将第一第二篇要夹在一起看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今天就主要讲诗篇第一篇，但去到结尾的时候我都会再提回诗篇第二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当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他讲到说那个有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好像诗人所说的那得人地称许，那得人羡慕呢？那诗篇第一篇就带我们进入这个的题目里面，我们如何做，什么叫做有福的人，什么才是能够被人觉得很羡慕，很想做那个的这些所谓叫义人呢？诗篇第二篇的结构其实很清楚的，我对不住，我看不到颜色，是吧？看不到红色啊那些，因为比较暗一点，可能我下次用的可能是底白底就会好一点。诗篇第一篇的结构其实很简单很清楚的，首先就是头那句有福的人，就是整首诗篇的开始，我叫引言。但是我们这首诗篇想讲的就是有福的人是有什么特点，然后去到最后第六节的时候，就是整首诗篇的结尾总结。在总结里面诗人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看顾的是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却必灭亡。我就借用了第六节的结局结尾，来到将诗篇中间的由第一至第五节分了上下两半，上那半根据第六节的那些叫义人，所以上那半呢我就叫做义人的事。它里面提到的就是义人的路是怎样，为什么我用个路呢？因为第六节那里说义人的道路会怎样，所以我就说上那半的头那两节第一第二节就是讲到义人的路是怎样，然后第三节就是讲义人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好像一棵树一样，这个是一个异象，是寓意的，就不是说异人好像一棵树目睹，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用树，一棵树还说栽在溪水旁，这样来到描写一个异人的一个异象呢？那我稍后就会再解释。上那半就是讲异人，那你很明显看到下那半呢就是用恶人来到讲。恶人的道路是怎样的呢？恶人的异象又是怎样呢？诗人就用了一个我们叫倒影结构，就是 你好像快镜一样，或者有时叫做我们叫做线形结构一样，来到先讲了恶人 的异象。他好像什么？他好像的就是一些堪比上面说异人好像一棵树，所以当他到第四节的时候要倒影的时候，所以先讲了恶人似什么，先恶人像些什么，然后才去到第五节 講翻惡人嘅道路，就呼應翻上邊第一、第二節義人嘅道路。嗱，呢個就叫倒影結構。喺聖經嘅文學寫作手法裏邊，無論舊約聖經也好，新約聖經也好，經常出現呢啲叫倒影結構。嚇，呢啲猶太文學嘅一個特點嚟嘅。呢個咁嘅倒影結構，呢個咁嘅詩篇嘅結構，佢要講俾我哋知一件事，唔係兩條路任你揀啊。是只有一条路，你只可以选的是义人那条路，你可以只可以学的是义人。那恶人呢？恶人是来到衬托的，是要用恶人那种的，他们走那条什么路，恶人的好像什么样，样来到衬托出更加凸显到义人那种被人羡慕被人称许那个描述。约翰加尔文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行善的不要灰心，行恶的快快回转，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审判者，要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来。诗篇第一篇很清楚看到这个秩序，将恶人和义人分开，将恶人成为义人的一个衬托。他要我们，若然我们是行恶者，快快回转，不要再等。加尔文说快快回转。当我们看到诗篇整个结构的时候，我们真的进入里面的内容。我特别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义人那种特质。我们不看恶人，恶人那些不要学他，我们学的是义人。但是在这个问题开，当我们讨论过义人有什么条路有什么特别，有什么意象的时候，我们留意诗人怎么说。他说有福的是什么人，他不是说有福的义人，他用了一个，他一开始的时候整个诗篇的标题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福的人，这个人这个称号是一个一般的称号。换句话，你同我都可以好似义人咁噶，未必一定天生出嚟就系义人啊，唔系啊，系所有人，包括你同我在内，都可以成为第一、第二、第三节嘅义人嘅表现。咁诗人就话：我哋点样能够做到吓？点样由一个一般嘅人变成吓众人皆称许嘅义人呢？我哋就开始去睇下边。对义人的描述，义人的描述分开了两部分。作者诗人先讲了义人的要做义人，有什么行动要做，有什么 action 要做，然后就讲了第二样东西，就是义人像一棵树。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我们就会逐一去看。我们先看看义人的行动是什么先。在诗篇的第一篇那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反面的一个负面的描述，来到讲到如果你要做有福的人，换句话你想做义人的话，首先是要分离，要不从，不从是原文是行走的行。他说不行，第二个不站，第三个不坐。三句说话是平衡的。当我们要学像义人一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先跟一些恶的东西分离。跟什么分离？恶人、罪人、好讥笑人分离。我不详细解释这三者的分别。诗人提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首先从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或者这个社会里面那些恶人所做的事彻底地分离。三个行动，不行、不站、不坐，是代表所有的事，所有的活动都不做，都要分开。而且诗人还更加是用了行先，跟着站，跟着坐。这个是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就是越来越接近恶人。 他说不要这样做，要离开。这个就是诗篇诗人第一篇提我们一件事，当我们未去讲到一个义人应该要做什么之前，我们要从罪中分开。大家明白，大家知道罪是代表敌对耶和华的一个力量。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今日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同样都留意到充满着罪恶的势力，无论在外面的社会流行文化，甚至乎我们知道就算国家都一样是敌挡耶和华。当诗人讲了第一件事需要做的是不要跟从那些恶人，不要跟他们一起在那里坐在那里跟他们商量计谋，不要做这些事之后，跟着诗人就讲那要怎样啊？不单止不可以这样做，离开三个不，更加的就是同时候的一个银的两边，我们就要有些正面的行动。不做不得的，只是 不学那些恶人不得的，我们有些正面的行动的，那我们才能够是完整地被人羡慕的。那些是什么行动呢？简单来讲就是要跟耶和华联系，离开恶人就要跟耶和华联系，离开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的人就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联系。当诗人讲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离开不好不好不好，第一节，第二节他就用了一个但这个字，在诗篇第一篇，他说但是要怎样呢，就成为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而当讲到说不做这些不做这些不做这些之后，那要做什么呢？诗人就在诗篇里面就说要密众耶和华的律法。密众就是我们经常说密想，就是灵修密想的字，密想。在这句说话里面，密众耶和华的律法有两个词语，我都想跟大家细心一点来到解释，就是密众和律法。犹太拉比教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要留意的就是每一个希伯来字，譬如密众或者律法，这两个字的背后所描绘的一种行动，一个 action， 一个动作，以及这个动作要达到一个什么功能，一个什么目的。这样讲好像很抽象，但我试试用这两个例子，用密众和律法来到去解释刚才犹太拉比说要读希伯来文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那些地方。我先讲律法。律法这个字其实是个原意是解做扎长矛，是将这些扎出去，还是一些很尖锐的东西。所以犹太拉比说，他教我们说，当我们要看到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好像一些文字做得什么不做得什么那些意思，要了解的就是他背后律法这个字的背后，原来一个动作，动作是扎一些东西出去，而那些东西是很尖锐的，好像长矛那样。于是乎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律法的背后原意是这样，扎出去是长矛，那目标是什么？要扎向哪里？答案很简单，目标就是你和我的内心。耶和华的律法好像长矛一样，要扎中的是我们内心的世界。耶和华的律法好像长矛一样，是针针见血，是要将我们，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他说神的话是比起一个更尖锐的那个剑更加锐利，能够剖开我们的骨头和骨髓，是吗？能够看到我们 生命中内里的意念是在想什么。耶和华的律法是要改变生命，他要改变生命就要首先就是要刺入我们的心里面， 是要将我们的心打开，让上帝的说话来到检视。耶和华的律法不是一本圣经放在书柜上面，得闲我出来看看。耶和华的律法是要发挥一个作用，就刺穿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刚才拉比所说的背后的动作，是摘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物种呢？刚才说物种其实是物想的意思。其实物种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有另外一个经文这样说，它拿来形容什么呢？它形容那样东西就是拉比说的背后的动作。原来物种这个字是形容一些的少壮的狮子，当我们见到个猎物的时候，它那种咆哮的声音。为什么它要咆哮？因为它预备着要将这猎物来到吃了、咀嚼、吸收，变为自己的生命，所以咆哮。物种物想是带有这个意思的。物种物想耶和华的说话，当耶和华的说话刺入我们心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来到咀嚼，我们要慢慢来到吸收，甚至乎我说要将耶和华的说话成为我们肌肉、我们血肉里面的一部分，藉着我们的血来到流传、流通着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各部分，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诗人所说的，当我们不做、不做、不做之后，那我们正面要做什么？就是要物种耶和华的律法，是让耶和华的说话来到去打入我们的心里面。不要只是打开一本圣经，只是做了很多释经的功夫，那就够了。虽然这部分是重要，正如我今天跟大家讲到，我都是用了一个释经的方法来跟大家讲到，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够打开圣经的原意，究竟个作者想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读入我们自己的意思下去，我们就看不到圣经的作者想跟我们对什么，我们看不到神想为我们讲什么。所以释经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停在释经的部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默想，我们要灵修，我们要默想。默想的时候就是要来到吸收，要来到让神的话来到改变我们，让神的话来到对我们的内心世界说话。我们有没有行恶的意念呢？我们有没有太过，有时都太过偏去了那些恶人的道路上面呢？当我们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了世俗的价值来到去看教会的事情呢？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他要提醒我们。当诗篇第一篇讲完了刚才所说的、我们要一个义人、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义人，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物种耶和华律法之后，接着第二件事他就用了一个异象来讲这些人，这些众人皆称许的人，所谓的义人，他好像什么？他说他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是一个当时的异象，当时的图画。用今日，如果用今天我们现代人或者生活在美国的我们这班弟兄姊妹，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郊野公园或者国家公园，即是走的时候，去行山的时候就见到，哇，好漂亮一条河啊，哇，有一棵树 很清凉，我们就在下面唞下，在棵树下面唞下。这个是我们今日的现代人的见到这些图画的时候想到的异象，但是当时犹太人不是这样想。这个是一个什么图画？我试用另外一首诗篇和大家看看。诗篇九十二篇第诗篇九十二篇的第十二至第十五节。你看到诗篇九十二篇这段经文好跟第一篇是很相近的，差不多好像同一个的主题一样的。 你見到的那裡用字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九十二篇第十二節一開始說義人啊，義人必像什麼啊？一棵樹還是繁茂的，換句話那棵樹經常都結果子的，那些葉子還不枯乾的，它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樹一樣高耸。第十三節他們是指那班義人栽在哪裡啊？耶和华的殿中，下一句呼应的，在我们的神的院子里面繁茂生长，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经常保持的是茂盛青绿青翠的叶啊，很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你是不是看到跟诗篇第一篇是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诗篇九十二篇多了一个主题，他说这班义人是好像一棵树一样，他们繁茂生长又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但是多了一个主题是什么？那些人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跟着下面说在我们神的院子。刚才我们讲到诗篇第一篇的异象，一个异人像一棵树，树有禾有果子有叶子，这些全部都是标志住指向住的，就是耶和华的圣殿。这个是我们不熟悉的异象的表达来的，但犹太人一看到他就知道讲的是耶和华的殿。当你听到有树有禾有果子，你立刻想起创世纪第二章。有机会跟大家去研读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讲答案给你听。第一、第二章六日、七日的创造和第二章创世纪是讲耶和华的圣殿建在地上。第二章的原址我们叫伊甸园，是讲着圣殿里面的至圣所的一个表达。有条河在个伊甸园里面流出来向着四边，这个就是以西结书咯。以西结书见到个异象，见到个异象就是说圣殿从圣殿底部流出河流向住四边走，逢系经过死嘅身嘅死咗嘅物件都翻身。哦，原来创世纪第一、第二章讲紧嘅系神藉住七日嘅创造喺地上建立佢嘅圣殿。头先嗰啲异象全部一齐出现，你系唔系真噶？你讲下嘅咋嘛？嗱，你唔信啊？我同你打开启示录啦。启示录第廿一章就讲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跟住第二节嗰度话，佢好似呢个新天新地好似咩？好似打扮得整整齐齐，等候紧个丈夫嘅新娘。换句话，大家知道其实呢个新天新地系讲紧一班信徒群体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但喺第廿二章咧，佢用另一个角度嚟讲呢个新天新地。廿二章咁讲，天使有指示我一道明亮如水晶嘅生命河水，嗱一条河从神嘅羊羔嘅宝座那里流出嚟，圣殿嘅嗰个至圣所嘅地方流出嚟，呢条河水流出嚟，经过城里嘅街道，河嘅两边有生命树，有树。跟住呢棵树系结出果子，十二个果子，每月结出果子，叶子也可以医治列国。你咪见到到启示录，换句话，到我哋大家期盼等候呢个新天新地嘅时候，我哋见到嘅原来系第一章启示录第二章呢个伊甸园嘅景象，里边同样出现咗启示录河树。果子同埋葉子，我講咗咩咧？ 只覺得一啲興奮嘅感覺嚇。
OK， 讀聖經其實係會興奮嘅。如果大家讀完聖經都好沉悶嘅，就好閉嘅啦。應該有種興奮。喂，原來詩人講緊一義人啊，嗰啲受人稱許嘅義人，佢好似係咩嘢？佢話佢好似嗰棵樹。換句話，義人就係聖殿啊！原來就好似啟示錄咁講，嗰個新天新地唔係一個唔係一座 physical， 唔係一座建築物啊，係一班群體，係等候緊丈夫嚟到個新娘，就係我哋呢班信徒啊。原來當我哋聚埋一齊嘅時候，弟兄姊妹，當我哋聚埋一齊嘅時候，當我哋能夠喺聚會中嚟到去讀上帝嘅話語嘅時候，我哋就係一間聖殿。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要将这个圣殿的观念不要只想着一个建筑物。圣殿是我们一班信徒群体聚埋的时候，就好像教会一样。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到研读神的说话，一起来到花时间来到去明白上帝的说话并遵行之，这个就是圣殿。这个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最后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当他们描述义人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他说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原文应该是移植到溪水旁，那这有什么分别啊？栽在呢，就好像你拿着粒种子就在一个溪水旁那里摆低，等它慢慢生长。移植是什么？是拿走它，即是从本来的地方拿走去到一个另外的地方，从本来它属于的地方现在移植了去溪水旁。你说，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啊？诗篇150首诗篇呢，在研究诗篇的历史的过程中呢，学者都一致同意，其实150首诗篇呢，不是个诗人作者由第一篇写完之后写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一直写到150篇，不是。诗篇是大家都公认相信的，就是这150首诗篇其实在不同的时段透过不同的人写作是独立存在的。但去到后期是几时？去到巴比伦，是去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诗篇的编辑者，好不好这么说，就将这150首流传在以色列群体当中的150首篇，就搜集成为一卷我们今天叫做诗篇这一卷的书。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来的。如果你明白这个历史，你就明白这个栽种是什么意思，不是栽种，是移植。诗人专门用这个字，其实是预表什么？是象征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从前是在他自己属于自己的以色列这个应许地，但是现在他们被拔了起来。当然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就被掳到巴比伦。而这条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明白这条河呢，就好像当时应该是讲的巴比伦最出名的那条河幼法拉底。你说 这有什么意思？很重要。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他们敬拜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圣殿。但今天没错，是被掳了，圣殿不在我们身边，甚至乎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大家知道吗？但诗人提醒我们，提醒当时被掳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只要我们这个群体坐在一起读圣经，看上帝的说话，就算我们在异邦，我们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圣殿不规限于那个地方，只是那个地方，只是在耶路撒冷，不规范于这样。圣殿的意义是在于我们一班信徒群体
一起来到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教导，这个就是圣殿。神的同在不是只是局限在那个地方里面。那我们看第二篇，在第二篇里面的话，他说列国骚动，万民妄想，你就会想象得到当时在被掳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见到的就是被外邦势力那种的控制侵犯，他们去到巴比伦，他们见到的就是他们的外围全部都是一些充满邪恶的，充满着敌挡上帝的外邦人君王。但是在那个时候，诗篇第二篇提我们，我们依然不要行恶，你跟他们可能就能够可以有餐好饭吃，不单止可能还有鱼翅捞饭，但不要跟他们，唯倚靠耶和华的，纵然在一个敌对上帝的势力底下，唯倚靠耶和华的就是有福的。其实跟我们今天教会一样，我们今天教会不是一个伊甸园的里面，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的里面，甚至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在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邪恶的，充满着敌挡上帝势力的底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怎样回应这个世界？二人读圣经，实践上帝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见证对着这班恶人来到显明上帝才是作王者。我们生命的见证正如启示录说，撒旦被打败，我们能够胜过撒旦并非要动刀枪，是藉着我们对神的说话，耶稣基督的见证，忠心去实践，我们就能够打败胜过撒旦。诗篇第一第二篇，我看到的就好像将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和启示录的最后那两章扔在一起，而诗篇就放在中间，前边后边拉在一起。诗篇第一篇第二篇诗人写得很好。弟兄姊妹，但愿你们 CCIC 的会友，你们在这个地方向这个世界，向着你在现在生活在这个的城市里面，去为上帝做一个最美好的见证，让每个人走过你们教会的时候，就好像我之前说我驾车经过你们教会的嘛，未有机会入来，走过你们教会的时候，他入到你们教会，他很羡慕你们，他很想好像你们一样，他很想你们这样留在这里。愿上帝的名被尊崇。